跟第九章三十五节几乎是重叠。然后第十六个例子，第九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跟二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几乎是重叠。是第十七个例子，九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跟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几乎是重复。十二章三十八、三十九两节是对应于十六章一节跟二节。十九个第十九个例子，第三章第二节跟第四章第十九节、十七节几乎是相同的。第二十个例子，三章十节叫你想起第七章第十九节。第二十一个例子，九章十三节跟十二章七节是重叠的。那最后十六章十九节跟十八章十八节也几乎是重叠。我想这个我们稍微读一下就好啊，这最后一个我们读一下，十六章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你知道，幸好是有这两节。如果没有这两节的话，我想天主教今天讲教皇是能够捆绑、能够释放，只有他能捆绑、能够释放，那么就对，因为就一节圣经。那么这个权柄很明显是给彼得的，那么他们认为第一任的教皇是彼得，所以呢彼得可以捆绑也可以释放。所以你知道现在教皇每一个礼拜五他好像有二十四个咒诅，那么二十四个咒诅有一个咒诅就是咒诅我们这些人，就是所谓释反教的人，所谓他们称作释反教，那其实也翻作更正教的人。那么然后呢他说然后把这个火把甩在地上，那么就说所有所以他所咒诅的人呢就和这火把一样一同的灭亡。那么你说他是根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根据这里，就是说凡是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所以如果彼得是头任教皇的话，那么这个权柄是谁给他的呢？是我们的主给他。那么如果根据这节圣经的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到了教会史历史里面有一段时间就产生了所谓教皇误论，因为他们认为教皇呢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所以他不会错，那么他的话就和神的话有同样的权。那么根据从哪里来？就是从这节圣经来。那么感谢主，幸好啊马太没有忘记说两遍，他说了两遍，所以等一等你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地方，十八章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现在很清楚了，这一段圣经是给教会，而且是给地方教会。是有一个地方，如果有弟兄得罪你的话，如果有个地方弟兄得罪你的话，好，那么如果他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告诉他的错，他不听，找两三，你这不听的时候，那么这个，然后呢，你就去另外带一两个人，凭两三个人做见证。那如果再不听，主说要去告诉教会。那若是不听教会呢，你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然后下面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还。在地上释放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可见的这个应许不是给彼得一个人，是给教会。而且这些人什么时候捆绑，什么时候释放呢？若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教会祷告的时候，而且同心合一祷告，那么今天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求主捆绑那壮士，那么教会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释放的许多灵魂，求主释放。结果你看，你传福音，好多人就得救了。所以这个应许不是给彼得个人，那么彼得在十六章里面不过是代表，就是他代表全教会承认耶稣基督，承认耶稣是基督，而且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因为他代表，然后主对他说，但是最后你发现说，事实上呢，这是给全教会。所以这样，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今天圣经的难处就没有，那这个也是读圣经的方法，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如果你只抓住一节圣经，你以为说神的话这样说，非常非常的危险。今天很多的异端就是从这里产生的，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把主的话读清楚了。如果你没有读清楚，举一个地方，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然后你就解释，然后呢你就下断案，那是非常危险啊。所以你看，这就是两次很清楚的。好，所以呢，一共呢，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发现马太的特点就是像刚才这样两次两次，一共有22次。那么你晓得神的话是由希伯来文写的，那么希伯来文字母有多少个？是22个啊。你如果去读这个诗篇190篇，就119篇的话，你发现分多少段呢？刚好分22段，每一段是8节，所以22×8是176节。你看头8节都是用希伯来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二个8节希伯来第二个字母开始，一直等到你用完22个字母。所以这个一定和什么？一定和神的话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神说话不是说一遍，神的话说2遍。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呢，要明白神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你可以称它做解经的原则，你也可以称它做明白圣经的原则，你也可以说这是神话语的信徒都可以。但这个起码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说圣灵借着马太福音22次重复他的话，就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很重要读圣经的秘诀。那个秘诀什么呢？那个秘诀我们称它做两次的原则，两次的原则。好，什么叫做两次的原则呢？我想这里面呢，可以说这个原则，如果我们如果真的要读圣经的话，你看你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抓到。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原则的话，我想我就害怕说我们读圣经就读不清楚。那么首先呢，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在希腊文里面呢，神的话这个话字有2个字，我想我已经在别的场合里面提过，不过在这里我特别提一下，因为这和2次的原则发生很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叫 logos，我想这个不需要翻译中文，你记得就是起码你会学会一句希腊字，就是 logos，logos 就是神的话。那么还有一个字是 rhema，rhema 也是神的话。那么这两个都是说的神的话，是道道地地不折不扣神的话，没有两样，你不可能分开这两种的话，不可能。那么这个实在说来呢，圣灵是用2个不同的字。来说明神的话两方面，其实他们是一个，你不可能把它分开，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在灵恩运动里面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就把它解释到一个地步，就是今天在圣经之外还有神的话，这就错。Logos 是指着什么说的？ Logos 就指着神在历史上借着众先知众使徒，借着他的器皿，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给了我们66卷神的话。那么这个叫 Logos， 神的话通通在里面。那么这个 Logos 呢， Logos 在希腊原文有完整的意思，有长篇大论的意思，是有系统的。所以我们的 Logos 给我们看神的话是有系统的话，有组织的话，是有架构的话，不是零零碎碎，不是碰巧的，不是。所以这个神的话就给我们看见神另外一个宇宙，神所创造的宇宙是我们知道的。你知道说神创造的宇宙是有规律的、和谐的，而且是完整的。圣经也是这样，圣经严格说来是神另外的一个大的宇宙。那在这个神的话的里面，它是完整，它是长篇大论，它是有系统的，是和谐的、有规律的。那么这个就是指着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句话来说的。那么这个话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你知道吗？全部所有的书籍里面，只有圣经有 concordance， 有经文汇编。什么叫经文汇编呢？就是你随便想的任何一个字，它都会告诉你在什么地方。比方说，你听见有弟兄们说，有的人呢从圣经里引了很多例子，证明什么事都可以做。啊，比方说有的人要抽烟，那么他说圣经说，祭坛的火是永不止息。那么好了，如果你有一天你听到了以后，你要查这些圣经在什么地方，祭坛的火永不止息，这么厚的圣经你在哪里去找？好了，你只要能够找到祭坛或者找到火，那么 concordance 所谓圣经汇编呢，就会告诉你那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知道吗？只有一个像宇宙这样的书，才会有一个东西像圣经汇编一样。而且呢，你如果真的根据圣经汇编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和神的启示发生很大的关系。原来整本的圣经呢是非常非常的有秩序的，有计划，有就是可以说是有组织的，可以说是一个很有架构、很有秩序，因为这是 Logos， 是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兽的名字是666，666是兽的名字，对不对？那么这个兽这个字啊，在启示录出现了多少次呢？36次。好，那么大家很简单，你们试试看，你用1+2+3+4+5+6一直加到36，你加起来看看，刚好是666。那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到赌场去，我从来没去过，有的赌场去那个转的圈子最大的是36点。他们说呢，这个为什么是666呢？因为你1+2+3一直加那个36，加到最后刚好是666。所以这个就是敌基督的数目。所以这是非常，那么这个数目呢，你知道在数学里面，在这个数学，你若研究数论的话，英文叫 theory of number 啊，你若真的要研究数论的话，这叫做三角数目。三角数目就是1+2+3+4+5+6，一直加到36，你知道是666。那么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个兽这个字在启示录就是出现了36次。好，圣经不止666是个三角数字。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去打鱼，打了一个晚上打不到，后来钓了多少条鱼啊？153条鱼。那为什么是153呢？因为啊，你如果读四福音讲到鱼呢，一共讲17次。好了，那么你做个简单算数，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你加下去，你用很简单的算数算一算，刚好是153。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发现神的话里面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科学家怎么在神创造的宇宙里有许多的发现？读圣经，在神，我读圣经也是这样。所以难怪牛顿呢，不要忘记，牛顿可以说是 最伟大的科学家，连爱因斯坦都站在他的肩膀上。